上回书说的是李广通见黄天霸一镖打死方天化，当时大发雷霆，你既是办案就应当当场抓获，他犯的是国法，你不该用暗器把他打死，这是欺人太甚。说着窜出大厅，拿过双钩要和黄天霸决一雌雄。和黄天霸一起来的老英雄娄海宇第一个过来了。哎，我说李广通啊，你不要逞强，我娄海宇来了。李广通说，嘿嘿，无名鼠辈，你何必出头啊？娄海宇更受不了，当初我们两个何等交情，想不到你翻脸不认人，说别的没用，他也使双钩，摆双钩往里进招，俩人是双钩对双钩，各用所长，一交手啊，二十几个照面，娄海宇不行。李广通不愧是太湖总瓢把子，能得确实好，嘎楞单钩挂住娄海宇的钩，巴往怀里一带，娄海宇的兵器又出手了，他刚想往回走，李广通电木牛身趟了一脚，把娄海宇踢出一丈多远，然后跳把他钩甩在地下。哼，就你这样的自找寒碜。哎呀，娄海宇气得恨不能撞头啊。小脑瓜赵壁过来赶紧解劝，老人家胜败君家常事，没什么，李广通啊那是疯了，是疯狗，你别理他，他没有好下场。就在这阵儿，一朵梅钱大成上去，他和李广通脸儿大声，钱大成手使金背砍山刀，搂头盖顶剁了下去，李广通偏身躲开，两个人是招架相还，几个照面，李广通使个勾挂连环腿，他钱大成被踢趴下了，金刀李慧上来，没有几个回合把李慧的包头巾给勾掉，齐立功上去使双锏，手下来个双方贯耳，李广通分云之势，双钩将双锏封过，随后往里进招，刷一失神把这血给扫掉，力战四老啊，衙门中这四员老将全输了。李广通哈哈大笑，嘿嘿，就你们这帮吃官饭的，国家拿粮食白白的叫你们吃了，你糟蹋粮食不行，拿个过来。哎，黄天霸，你是八班总督头，我会的就是你，你过来。黄天霸没办法，亮出单刀，也没客气，迎面刷刷三刀。李广通左手单钩刚刚一挂单刀，右手钩推钩陷月海，唰奔黄天霸的脖项推了过去。黄天霸吓一跳，哎呦，别看这个人这么大岁数，胜了四阵，此时精气神是一点都不减呐，看来还是姜是老的辣呀，我得小心。抽刀换式，刀背子虚晃一招，嗨，拦腰斩来，俩十几个回合。李广通点点头，你别看刚才和那四员老将交战，四员老将能耐不错，功底扎实，比起黄天霸来，这后起之秀啊，哎，还是不行。怪不得黄天霸这么大名气，不愧他是啊金镖黄三太之后，确实有本事。嘿，这小伙子真好，是越打越爱呀、啊。爱有什么用呢？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何不这么办？想着虚晃一招，往下一撤，黄天霸，站住！啊，怎么不打了？不打可以，将失的人交出来，可以。黄天霸，你赢了我交师功，你要输了呢，嘿嘿，你就甭想要师不全。来来，我有几句话说，你们都过来跟我到厅里去，大家一听有事儿，好吗？呼噜呼噜呼噜的，眼看着人家山寨人呢往两旁躲，李广通和何路通呢噌从门外纵身窜进大厅，这些人呢是随后跟着往里走，刚到厅房门着，就在大厅门的上方 拴了一个黄绫子包裹。他们还没等跨门槛呢，就听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串锣声，紧跟着唰，黄绫包裹打开了，唰啦一声，露出一张铜丝网，好像从天而降。这网也太大，把黄天霸、小脑瓜、赵壁等人呢，全罩在里边，躲闪不及者全包里边。有几个走得慢的没进去，被楼兵围上给抓住。众人被罩着网里，可手里有兵器啊，他们想用兵器拉断铜丝网好钻出去，哪知道楼兵呼啦把这大网就围上，刷刷往里扔石灰面子。众人睁开眼睛，扔了刀，扔了枪，捂眼睛的功夫，有人用挠钩过来，扒搭一个从网口捞出来，捆一个搭一个，捞出来捆一个，最后全都绑上。要不怎么叫一网打尽呢？这句话就是那个时候才有的。再说小脑瓜赵壁一看，得一个没跑。哎呀，李广通啊，李广通，你可损透了，用这么个东西拿人，你算什么英雄，算什么好汉？李广通一阵冷笑，把双钩交给何路通，命人把黄天霸等人兵器收在一起，把网归回原处，将石灰面打扫干净，又有人拿过湿手巾给众人把眼睛擦溜擦，推进大厅。李广通往虎皮高脚椅上一坐，来把黄天霸给我放开。楼边过来秃噜把绑绳给解开了。黄天霸气坏了，心想，你要给我松绑，你抓我干什么？抓我又松绑，是寒碜我呢？他怒目而视，姓李的，你胆子不小，你敢拒捕欧差，殴打官差，这是目无王法，你该当何罪？李广通哈哈大笑，黄天霸，我犯什么罪了？你窝藏逃犯，你敢把大人扣押？
窝藏逃犯？刚才把逃犯给你了，你为何不抓呀？你把他打死了。你说我抓了大人，大人在哪呢？你看见了吗？哎，你算什么官差？你说你是官差，司凭文书，官凭印。哎，你把文书拿出来，你把大印拿出来，你有吗？
黄天霸被问住，书中交代，黄天霸他们从来没带过公文呢，石大人也没给过他们，他们也没要过，今天碰见茬了。李广通说，黄天霸，你要真是官差，你回苏州去啊，你把公文拿来，再不就把石大人请来到我这儿，你的其他人留着做人质，领来施大人拿来公文，我把你们人放了，两者一样没有，我给你三天期限，被抓这波人我就都把他们杀了。黄天霸这回可傻了，我上哪找施大人呢？施大人在山上呢，说在山上不行，咱没看着啊，拿公文倒可以，那公文有什么用啊？看来这李广通诚心难为我呀。这李广通说，甭这那的，来，我很仗义，把他送上山去。黄天霸想不走也不行啊，小脑瓜赵壁说，哎，老弟，哎，你可早点回来啊，把公文拿回来，想办法救我们呢。黄天霸没办法，被人送下山，到了水边上了船，用船送到岸边，下了船，小船走了，黄天霸孤零零站在岸边，傻了。天哪，来时候那么多人，回去我自己，大人也不知道哪去了，是不是在山上？方天画虽然被打死了，可那彭年呢？大人呢？姓李的叫我取公文有什么用啊？拿回公文就那张纸，那姓李的就能放人吗？我人去都不好使，纸有什么用？他是故意找茬啊。他自己溜溜达达的走来走去，走到树林上，
觉得又饿又渴又累，来来回回这么折腾，到山上就喝杯浓茶，啥也没吃，多半天。哎呀，看来天地之大，没有我黄天霸容身之地。众哥们弟兄被擒非死不可，师大人下落不明，我道衙门取来公文又有何用？不如一死方休。想到这儿，他解下腰带子，找个歪八树把带子拴上，手扒绳子套，他要上吊。他这边扒绳套往前一蹿身，蹿起来了，手还没松呢，就听旁边喊：哎呀，救人呐，救人，我可要上吊啦，救人。嗯，黄天霸心的话，这谁呀？我要上吊，哦，他也上吊，这还找伴呢。得了，我先看看他怎么的了。黄天霸松了绳子套，站稳了，扭头一瞧啊，气儿大了，离自己两丈远的地方有个人在那上吊呢，绳子套着呢，手刨脚蹬，嘴里能喊。哎，这谁呀？他赶紧道切近，一抱着腿往上一松绳，黄天霸气得把人摔死。怎么事啊？人家上吊啊，这绳套啊在前边挂着，他好在后脑勺下边挂着，那能勒死吗？把这人往地下一蹲，这扭头扑呲一笑，露一口白牙：哦呀，我上吊啦。黄天霸一看，嗨，是你呀。我说你开什么玩笑啊，哦呀，是你呀，你为什么要救我呀？你这是要死吗？你怎么把绳子挂在后脑勺上了？那应该挂哪呀？挂在前边脖子这呀，克拉素这呀。哦呀，我不明白的，怪不得我怎么也不死啊。你可拉倒吧，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南侠张玉。书中暗表，张玉是诚心气黄天霸。哎，我说张南侠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哦呀，我说黄天霸呀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哎，我活不了是这么回事情啊。张玉嘴没说，心里这个乐呀，心想你这些事儿啊我都知道。哦呀，李广通把大人留在山上了，还把小脑瓜赵壁等人都留在山上了，叫你回到衙门呐去取公文，那你为什么不取公文，想要死啊？哎，南侠你想想，我人去都不好使，那一张纸有什么用？哦呀，那不对呀，四篇文书官凭印呢，你黄天霸一个人又算什么呢？因为你是当差的，人家才怕呢，你得拿公文去啊。那要不好使呢，哟，我给你帮忙啊，别着急，准能好使，你去吧，哟，我给你做主呢，如果不行到那，我把你勒死就算了。好好，既然这样我还有伴儿，走走走。两个人来到了衙门，虽然施世伦不在，有师爷在。黄天霸是八班总督头，告诉师爷：我呀要抓小莲花彭莲，你给我写一份海浦公文，另外有个拜山的像介绍信一样的公文，写完盖上大印，都准备好了。黄天霸一想，张玉说的也对，我多带点人，就这样带了20名官差，20名守备官军，40人呢。这40人骑快马，很快来到水边。到水边啊，往四处张望，水面上一只船也没有。黄天霸说：张南侠，怎么没人呢？咱们找谁呀？另外我心里没底呀，这两张纸好使吗？我来了准好使，你放心吧，你等着。他把手指放在嘴里，吱咯咯咯咯咯，打了声呼哨。就这阵儿，就在不远的芦苇塘里头，哗哗哗哗，有划水声音，来了一只船。船压水浪，水打船帮，霎时间这小船就来在黄天霸的近前。喂，你们是哪儿的？使船的问。黄天霸说：我是衙门里的都头，我要拜见总辖寨主。您是？哦呀，我叫张玉，这是八班总督头，数个字说黄天霸呀，带着海捕公文，一来抓贼，二来嘛要拜山， 拜见山上总辖大寨主，赶快给他送信。哎，好，等等，你们等一会儿。警着小船哗哗哗又走了，不知道怎么联络的。一阵呼哨响，此起彼伏，时间并不太大，由远而近来了两只大船。两只大船，船上高挑大旗，大旗上写太湖二字。就在旗下站着一个人，看着像个种地的庄稼人。等这个人来到切近，黄天霸一瞧，正是李广通。耶，今天可不是武生打扮了。黄天霸看着李广通生气呀，恨不得一拳把他打趴下。他强压怒火，哪知李广通今天变样了，抱拳拱手，请问来者可是黄都头？嗯，是我，李广通，我回来了。你不说四平文书官平印吗？啊，我把文书带来了。哦，好好好好，黄都头，那么请到山寨一叙吧。特别客气。黄天霸觉得奇怪，张玉在后边暗暗的发笑。黄天霸气呼呼的上了大船，再看衙役们呼呼噜全来了，一个穿着官服啊，马褂啊，长袍啊。李广通特别客气，谈笑风生。这位，哎呦，这不是张南侠吗？哦呀，是我呀。我今天到太湖来呀，是观赏太湖美景来了，二来也拜访太湖之主，还有我陪着黄都头迎请施大人。哦，是是是是，哎呀，好啊好啊，张南侠，请。船到岸边，有人牵过马来，叫黄天霸上马。哟，黄天霸想怎么的了？今天怎么一个个彬彬有礼呀？霎时间来到大厅上，呵，李广通特别客气。黄都头请坐。黄天霸生气，李广通，我们那些老少爷们儿都在哪儿呢？放他们出来，这回你看明白了，我有公文，我们不是假的吧？哎呀，众位差官，小民丝毫不敢慢待，来呢，有请。时间不大，老老少少当差的全出来了。黄天霸一瞧啊，每人换了一身新衣服，连照壁都换了季了，穿一套青裤褂，嘿，一个个干干净净。哎呦，天霸回来了。哦，众位怎么样？哎呀，好，这一天享福了。我说你怎么样？哎，我可遭罪了。见着大人没有？没有。不是说大人跟你去了吗？啊，天霸说别这么闹，我自己走的。李广通哈哈一乐，哎，黄都头，因为冲你们是官人，我以礼相待。黄天霸，你不要认为你是黄三太之子，什么金镖会迎门三不过，盛气凌人。跟你说实在，就冲着狂劲傲劲，我生气就该杀死你的威风。上次把你抓住，把你放了，懂不懂什么意思？叫你明白明白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我替你爹教训教训你。嗯，你这怎么说话？怎么说话？你服气吗？我不服。
张斌说别去，得说服啊，大人还在山上呢，我就是不服。
好，不服不要紧，我找个人教训你。你到太湖我是让着你，告诉你吧，到太湖这不用各寨的大小寨主和你交战，更不用老夫亲自出手，我这里的三岁顽童就是一个小花大姐小姑娘也把你打败了。黄天霸听这话火大了，唰啦把大衣就闪了。哎，李广通，要你这么说，你把人叫出来，我比试比试，不许你用暗器伤我，不许用消仙埋伏。如果我凭本事赢不了，施大人我也不找了，我呀一头扎到湖里头，我喂鱼。如果赢了没别的，你把人放了。好啊，既要这么说，那么就一阵赌输赢。你要输了，任凭我罚落；你要是赢了，我一定把施大人交出来，我还把凶手小莲花也交出来，怎么样？好。李广通回身告诉他儿子李俊：“去，你把他给我找来。”哎，李俊出去了。时间不大，
从外边进来个女子，这女子满脸的杀气呀、啊！大家一看，哟，是个姑娘，没开脸呢，也就在个十八九岁，头上火红缎子绢帕罩头，高挑一颗粉绒球，突突乱颤，身穿火红缎子的短靠，腰系板带，往脸上看，清水脸，没擦胭脂，柳眉杏眼，唇红齿白，面似桃花，十分俊俏。可是啊，怒目横眉，手擎柳叶单刀，嗨，谁是黄天霸，过来受死。哎呦，黄天霸看了看，怎么来个丫头啊，噌就过来了啊，我就是。姓黄的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屡次三番来超山灭寨，今天你家姑娘要你的性命，是我找唰单刀劈了过来。黄天霸气坏了，心想李广通啊，你太缺德了，你们山上这么多寨主不过来伸手啊，把个丫头弄出干什么，我先把这丫头给杀了，然后宰你们，不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，我就不下山。摆单刀接架相还两叮当叮当站在一块儿，这两个人呢、啊、哎呀，就像有一天二地之仇，三江四海之恨一般。两人打了有十回合、十五回合、二十回合，不分上下。黄天霸可火了，心想：我连个丫头都打不过，我活个什么劲儿啊？得了，我何不用绝招赢他？什么绝招啊？黄天霸不是使的八八六十四路八卦刀吗？其中有四招是洪文教的，这四招啊叫绝命刀，一般说不使，使出来对方不死即伤。黄天霸本身就心狠手黑，性高气傲，要拜个姑娘手，你说他活得了啊？所以玩命，他也没问问这个姑娘是谁，为什么这姑娘跟他这么大的仇，恨得咬牙切齿啊，恨不得一刀就把黄天霸给宰了。他没想，那么这姑娘是谁？书中暗表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总辖大寨主李广通的女儿，李俊的亲妹妹，叫李秀珍。这李秀珍呢、啊、悟性很好，从打四五岁就开始跟他父亲练功，学了一身好武艺。后来姑娘大了，父亲教不方便，又个老尼姑到这教李秀珍。这姑娘的能为可真不错，要和哥哥比呀、啊，比他哥哥还高出一筹啊！平时呢，兄妹俩不和。这次由于黄天霸上山之后，山上就流传着说山寨要破了，要完了，这一家人家非得被官府拿去不可。这消息传到后寨，姑娘的母亲哭哭啼啼的。李秀珍就问为什么，说个黄天霸多多厉害。今天呢，李秀珍正陪着母亲说话呢，他哥哥慌慌张张的进来，妹妹你快出来一下，你快出来。他妹妹出来，哥哥出什么事儿了？妹妹，当着咱娘面我不敢说，你赶快回后宅，把金银细软之物收拾收拾，挑值钱的拿，不值钱的咱不要了，把东西收拾好，准备逃走。李秀珍说，哥呀，咱上哪去？上哪去？山寨完了，山寨瓦解冰消，你知道黄天霸吗？黄天霸愣赖我们，把施世伦施不全抓住了，非抄山灭寨不可。黄天霸非常厉害，不带一口刀，还有三只金镖，今天又找了个高人啊！这个高人呢，我不告诉你，要知道你得吓跑了。现在前边叫号了，咱们都不是对手，妹妹快跑吧。啊，咱爹呢？咱爹不行啊，那么汉寨水寨那么多寨寨主都不是对手啊，哥哥你，哎呀，我连你都不如，我能行吗？哎呀，差点被人杀了，算不行了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哥哥我出去，我要了黄天霸的命。就这么，李秀珍到前边和黄天霸对刀，是一场恶战。